好，大家早安。
早。
很开心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用赞美不停息来赞美我们的神。
尊贵的君王，全能大主宰，从亘古到永远，昔在何永在，快来的君王。
主啊，让我们一起来大大的赞美你。哎呀，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哎呀，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主耶稣，主耶稣，你真是那配得大赞美的神。主啊，即便是天气很冷，主啊，即使我是第一次站在这里，当那个主领，主啊，即便我内心还有好多好多好紧张的心情，主耶稣，但是你是随时看顾我们的神，主啊，你是配得大赞美的神，主啊，你是叫我们赞美不停息的神，主啊，你的教会就在此站立，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就是这样的神，主啊，也求你接下来看顾我们，等一下晨祷的时间。主啊，可以打开我们的耳，打开我们的心，主啊，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你随时随地都与我们同在，叫我们听了你的话就去行，就去做，主啊，因为我们是你最幸福的娇儿，主啊，谢谢你，主啊，赞美你，还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荣耀又得胜的名，
阿门。
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列王记上》十二章十六到三十一节，《列王记上》十二章十六到三十一节，《列王记上》十二章十六到三十一节。我们以起印的方式读经，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啊，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唯独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罗波安仍做他们的王。罗波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亚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以色列就用石头打死他。罗波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波安回来了，就打发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立他做以色列众人的王，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顺从大卫家的。罗波安来到耶路撒冷，招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共十八万，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家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但神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波安和犹大便雅悯全家并其余的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耶罗波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筑皮努伊勒。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就把我杀了，人归犹大王罗波安。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旦，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旦去拜那牛犊。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
将不属于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我们一起来默想神的话。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
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列王记上的第十二章哦。从二十一章末半开始，我们就碰到两个很令人困惑很令人绕口的两个名字啊、哦、的，这个罗伯安跟腌罗伯安，好像什么腌萝卜那种感觉啊、哦，就很多这两个，这个从中文名字看出来，这是好像是两个同名人，这前面加个耶字啊、哦，其中一个人加耶，那从。原文看起来其实不是这样子哦，就是它的尾音是一样没错，可是它前面其实差的有点多的哦。但中文的翻译就是会变成这样子，就是大家就是要搞清楚一下哦。所以前面那个有耶那个字的哦，就不是那个这样讲不对啊，要不然说不是正统，不是、啊、就是那个罗伯安是大卫的孙子嘛，对不对？那耶罗伯安很明显就不是，就是他是另外要造成这个帝国分裂的一个另外一个王这样子、哦、所以在列王记上的一到十一章就记载了所罗门一生的事迹、哦、那占了整本书这个列王记这个上篇的一半的篇幅、哦、所罗门王一共做王40年、哦、40年，我们在之前的讲道里面 有提到、哦、就是他做王40年，花了20年的时间在建立这个圣殿跟他的王宫、哦、那所罗门死了之后，他的儿子这个罗伯安就接续他做王、哦、接续他做王。那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哦、这个所罗门王其实非常的成功、哦、这个他的爸爸大卫其实还处于一个这个打天下的一个状况、哦、打天下状况，那要很打了很多的这个外邦人、哦、与很多外邦人的征战。可是到了所罗门的这个时候呢，其实相对的政治情况是安定的、哦、然后大家也这个经济情况也是很好的、哦、大家都在这个安居乐业来去做这个做生意啊，赚钱啊。但是这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所罗门王跟上帝的关系是先盛后衰、哦、就是他在起初的时候其实真的是继承了承袭了他的父亲的一个状况，跟父亲的期待，就是尽心尽意的来爱这个上帝、哦、遵行上帝的这个律法典章、哦、但是到后面呢就变成了一个抵挡神不信神的一个状况、哦、就是状况有点不好，就不是有一点，是非常的不 OK。 所以这件事情也反映在整个的政治的局势上面，那整个的以色列国就分裂了、哦、就分裂成南国跟北国、哦、所以从第十二章开始到这个列王记下的第17章都是记载以色列分裂成南北二国的经过、哦、以及这两个兄弟的国家、哦、各自发展的情形、哦、在第十二章的这个第十二节之前讲到、哦，罗伯安最后是听了所谓年轻人的意见，他去问了老年人跟年轻人，那最后是听了年轻人意见、哦、很明显罗伯安对那些年轻人有所偏爱、哦、因为这些啊都是跟他一起长大的这个好朋友、哦、就是当年这个在可能因为他会 王会问你意见，基本上你也不是一个什么贩夫走卒啦、哦、就是可能都是当时从跟对罗伯安从小在皇宫啊或什么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新的王而言啊，新的王而言，恐怕不是那么想要去听所谓老臣的意见呐、啊。所谓老臣，他甚至各位想想看嘛，就是你如果是一个新不管公司也好，或者是这个皇帝也好，你是个新的小这个年纪比较年轻的一个王或者是这个领导者。你甚至会觉得说，哎，这些老臣们是不是真的服你啊？对不对哈？你真的很愿意来帮助你，因为他是你爸爸的老臣，不一定是你的臣啊，对？你可能要建立属于你自己的哈，先建立属于你自己的人脉跟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哈。所以呢，罗伯安最后就是听了他的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好朋友的意见呢，所以就去对于这个百姓们去增加更多的税赋啦，哈，去更加严苛的来对待这些百姓。那他所以他会偏向这个年轻人意见多于老年人的意见，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不是一个爱真理的态度哈。那就是他是一个爱他以他自己喜好为这个出发点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不是一个就是说我去以哪一个人的意见好或者是觉得是对的来去做评判，而是以个人喜好。那这样的一个态度在后面呢也种下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哈。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哈。三天之后罗伯安见这个以色列人，用严厉的话威吓他们哈。他们说，如果呢你们这些人啊不听从的话，这个罗伯安就会用更严厉的方式来压迫他们。好，因为他听了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嘛，哈，那以色列人听了勃然大怒，就背叛罗伯安，从此不再服侍他。哈，那这个罗伯安是个很精明的人，他岂会不知道他这样子用更高压的手段去做这件事情会有这样的结果吗？好，那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前面刚刚讲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前面刚刚他听了年轻人意见没有听老人意见。第二个原因就是在第十五节所说的，因为这一切是出于神，为了要成就他向耶罗伯安所说的话。某种程度上他会这样做，造成一句话造成这个南北分裂，就是因为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上帝就让这事情发生，就让他去听了，好，心刚硬不听老年人的话，去听这个年轻人的话，这个于是罗伯安就因为这一句话丢了十个支派，丢了十个支派，就是或者是说丢了十个省，好，就他完全低估了以色列人的反应，他完全低估了我讲这样的一句话会产生的效应。我们现在的人讲话好像就是错估情势啊，错估情势，以为你还是可以镇得住他们，以为你说任何话，南北这个不管以色列犹大任何人都要听，以为这样，殊不知整个情况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因为你这样的一句话，反而造成十个支派就离你而去。原来其实老年人的话，年纪大人的话才是大智慧啊！可惜这一切已经太迟了。罗伯安自己没想到，刚登基不久啊，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刚登基不久就让十个支派就离他远去。哎，这个对于一个刚登基的王也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可见你镇不住大家嘛，可见你这个所谓德不配位啊！好，大家知道这个德不配位，就是你，可是你的这个才华、能力、道德、品格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你根本不配这个位置啊？根本就不适合在这个位置上面去。所以对于罗伯安而言，他当然不会轻易的让以色列人脱离他的管辖，因为对他而言实在太严重的一件事情哦。在后面的这个21-24节，可以说差点发生内战啊，这个南国北国南边北边就发生差一点发生内战。后来内战没有发生，作者认为是上帝透过了先知来传达信息的结果哈。 这个罗伯安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就是越想越气嘛，越想越气就北宋哎哦，就是好啊，我讲一句话哦，你们就要走哈、哦，你把我当塑胶哈、哦，我讲一句话你就要走哈、哦，然后呢，于是他怎么样，招聚了180,000精兵哦，准备跟这个以色列国、哦、北方支派拼个你死我活啊、哦，准备哎，你不听我的，我就要征服你啊，对不对？就是这个。这个兵戎相见哦，我说实在话，就是最近这七八个月来，这个地方还在打仗嘛，对哈、哦，很多就是我一些朋友啊，跟他我记得前，因为我们跑步的跑团里面有很多都是什么金融圈的啦，基金经理人什么之类，然后我们常聊到就是说，哎，他们知道说我对于这个地方或者是对伊斯兰的一个文化，比如可能稍微多一点点了解啦，他们在问我说，哎，那时候伊朗来反击的时候啊，以色列会不会反击？我说必然反击啊，是他们的信仰，好不好？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你还不要说你已经打我了，你还没打我，你准备要打我，就先打你一顿啊！这是他们的既定的这个想法，你知道？就是说，我常觉得我们华人跟他们那边的人的价值观很大不同哦。我们常新年许愿望哈、哦，大家都许什么世界和平啊，有没有？其实他们没有在许这种愿望的，你知道吗？他们没有在许这种愿望的，你知道？我只剩在他们没有在许这种愿望，他们从来没有什么，这些和平就显得是一个相当的，相愿又和稀泥的一个愿望，好像他们真的比我们爱打仗很多哦。我必须跟大家讲，就是他们为了他们的价值，为他们的信仰哈、哦，他们真的是还蛮爱打仗。我常常用个很比较严格的说法，其实我认为华人，并不称得上算真的有信仰啦，就是我们的信仰是赚钱。谁让哪一个让我赚钱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我就去拜他、哦、我观察是这样，就是我们并不会为任何一个价值去捍卫，甚至到牺牲自己生命的地步。那他们是这样子哦，他们为了他们自己，你看嘛，他们一直讲说，我们讲话的开头都会说万军之耶和华、哦、他们讲话开头都会说以撒雅各的子孙，就意思说他们承袭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不管是文化价值、血统跟信仰，他们承袭那个时候的从这个我们现在你读的已经到，就读的已经到比较中后期了嘛，前面从亚伯拉罕到最后面，他们一直承袭这个三四千年以来的信仰跟价值，所以违反这个的人就是就是给你如果真的要打，没有再怕的，就是所以你看各位你想想看，最近就是他们跟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冲突是怎么开始的？其实是以色列先去把伊朗在叙利亚的大使馆先炸了一番，他先开始的哦，他先开始炸了一番之后，伊朗那时候还在斋戒月嘛，就是在这个所谓的过年之前的一个斋戒月哦，是不要做任何的，不要去，所以以色列挑这个时间去打他，其实就很机车啦，就是今天啊，斋戒月是要降低活动，然后大家不要生气哈、哦，不要这样。他是挑这天去打他，然后果然伊朗就忍住，直到4月1号斋戒月结束之后，才发动攻击去打。而且伊朗打的相对其实很克制啊，就是说，他说，我要打咯，我要打了，好像然后其实以色列没有太大的损伤，可是以色列还是。基于他自己的所谓的这民族的价值，他一定会反击，就是会这个样子哦。所以你看，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住在台湾的这个朋友们哈、哦，其实并不是真那么了解说，其实他们并不像我们一样那么的什么爱好和平啊，没有，他们其实还蛮爱打仗的。这个是我的一个这个经验哈、哦，就是说好，那你看罗伯安就招聚，就是好啊，你敢这样子离开我，我就把你要打回来这样子。所以这个但是在关键时刻，先知示玛雅就出现了，阻止了这场战争哦。示玛雅是一个举国公认的先知哈，所以众人都愿意听他的话。当罗伯安知道 都知道这一切其实出自于神的意思哦，所以就顺服上帝的话。所以他们真的是哦，真的犹太人哦，犹太的这个民族真的是一个相信上帝到一个地步哦，到一个地步的一个民族。从整本圣经从以前到现在都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就是他们跟上帝的关系不只是拜一拜他而已哦，他真的称他们，他称耶和华叫阿爸父，他是我的爸爸，我爸爸讲什么话我都要听，他真的是做到这件事情哦。那即使国家已经分裂哦，即使国家已经分裂，那耶路撒冷其实作为一个敬拜上帝的中心哦，那仍然被以色列人看来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哦。不要忘记了哦，圣殿呐、啊、哦，那些约柜的这个石板啊，都还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里面哦，它都还在这个里面哦。所以对于这不管是分裂出去的北国而言哈，这个地方还是一个信仰的中心哈，所以敬畏神的以色列人长途跋涉，还是会到从这个北方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所以罗伯安依然对北方的各个支派有很大的影响力哈，那这也稳固了南国犹大的一个地位哈，所以这个十二章的最后这段经文是对未来北部的以色列王国无法长久存续的一个埋下一个伏笔，因为呢大家知道说耶路撒冷就是离弃上帝的命令去敬拜偶像，敬拜神，敬拜其他的偶像，外邦的偶像去了、哦、各位想想看，我记得我在之前两次的一个神导当中有讲到说，为什么要建圣殿，上帝的石板，上帝的约柜放在帐篷跟放在圣殿里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上帝不需要这个东西，但是建圣殿就让大家百姓们看到一个圣殿在那里，你的信仰会有一个稳固的寄托。同样的，你分裂出去的北国，你没有这样的信仰寄托，你要建立一个自己的信仰寄托，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信仰，怎么办？就去建金牛犊啊，好不好？就做那个实体的东西来拜嘛，哈、哦。你在耶路撒冷有约柜，有这些东西去拜，那你在以色列这边，你也去做一个自己的，你也去把从外邦来的这个神，你也把它做成一个雕像，你也可以去拜，你也建立所谓自己可以拜的一个地方，哈、哦。所以这就是，但是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是犯了上帝的大忌，犯了上帝的大忌去拜别的神。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与外族通婚，与外族通婚。摩西律法里面一再强调不能与外族通婚。这边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你跟外族通婚之后，外邦人的信仰可能跟你不一样。啊，你跟他去结婚，你很大的几率可能就是你被他拉走。你被他拉走，就是你跟外同婚，为什么摩西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不要去除了一个血统上的问题之外，还有真的更重要的是信仰上的问题哦。好，大家知道这个你要怎么变犹太人？要怎么变犹太人？哦，你要怎么变以色列的国民？哈、哦，现在我说现在哦，现在你要怎么入籍以色列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你要是犹太人，怎么辨别你是不是犹太人？看出来，看说你的妈妈是不是犹太人？你的妈妈不是看爸爸哦，你看妈妈。讲个非常实际的事情，就是妈妈一定知道这个小孩是跟谁生的。讲个非常实际的事情，就是妈妈一定知道你这个小孩是跟谁生的。哦，就知道说你的小孩是不是这个血统。哦，这个以色列人非常实际的去用我讲的不是故事，而是事实哦。如果你要今天入籍以色列变成所谓的犹太人的话，你必须是你的妈妈是以色列籍或以色列的犹太的民族哦。以色列人非常讲究血统的关系哦，就是你到底就是你看嘛，圣经都会写嘛。你看我们的那个耶稣的这个在马太福音第一开始花了一整章的篇幅去写说他的祖上是谁嘛？好，他们在每次在讲事情、讲人的时候啊，那谁，就要讲说是某某人的孩子或某某人的什么人，这样就要去讲这个事情，就是他们很在乎这个血统的东西，非常在乎，所以他们会很在乎说，哎，一个血统是不是 犹太人。所以这边讲到说，你跟外族通婚，对于在摩西律法那个时代，协同是非常重要。协同代表两个事情，第一个，你的这个家庭的问题，你家庭是不是纯粹的是敬拜上帝？再延伸出来就是你的信仰是不是纯正？好，如果你跟外族人通婚，你可能因为外族人的信仰，你就慢慢，你就种下那个不相信上帝的种子，慢慢就被带偏了，就被离开这个信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好，所以耶罗波安在这里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铸造金牛犊哈，让人民来拜哈，然后他在这个南部的伯特利和北部的但啊，设立这个敬拜中心，也是希望能够取代耶路撒冷这个圣殿的地位哈，所以分裂了嘛，你要成有一个自己的东西嘛，有自己的这个一切的所有的齐备的一个状况哦。第三个设立祭司哈，同时自己也扮演祭司的角色哈，引导人民来拜这个金牛犊哈，这都是后来哈整个以色列国哈败亡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种下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影响后代子孙来信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恶果，一个恶果，就从这里开始的哈。所以另外这个耶罗波安又从利未族以外的家族选祭司，哎呀。这又是违反律例的，就是利未人就是被选召来专门来敬拜上帝的，可是所以代表他们这个族是有一定的神圣性去做这件事情，别的族是不能做这件事情的，可是耶罗波安却也破坏了这个规定，也破坏了这个规定去选择其他的，所以就觉得啊都没有关系的。圣经我们就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了一个观念，就是一个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就是像分开来，就是利未人是被选来做这件事情的，没有被选的是不能做这件事情的。同样的，大家知道那犹太教没有在传福音的啦，你是什么渣啊，可来信上帝哦。真的，真的啊，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在这个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们那个有个张时贤老师啊，他在以色列传教啊，真的非常厉害，真的是非常辛苦。你想想看，你要跟以色列人传教传福音哦，那个所得到的那个反应真的是你超乎想象。以色列人会问你说，当你们在讲所谓的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拉法、耶和华以勒，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啊？你们只是跟着念而已啊，那不是你的语言啊，那是我们的语言啊，你们到底知道你在讲什么？然后所以哦，你看你跟以色列传福音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就是你要怎么样，真的非常困难，非常困难的。实际上，我认为最困难就是像以色列人传福音，他们不相信，而他们知道有耶稣，他们不否认耶稣的存在，但是就是 another 先知嘛，这样子就是一个另外的先知而已。所以对于他们而言，对于他们而言，他们是旧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就是分别为圣，就是分开来的。好，就是我们是I'm the chosen one， 我是被选择的那一个，我是被选到的，我是被谁？被上帝所选的。你没有背啊，你这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不是你努力就可以做到的哦，就是你是天命啊，天命就被选的，不是你努力就可以做到的。哦，所以像今年那个到十一月就会有另外一个影响世界的选举嘛，哦，对，大家看到那个大象党的那一位啊，就会常会用这 I'm the chosen one 这种方式来去形容他自己这样子啊。他知道大象党吗？有大象跟驴子嘛，就是红色跟蓝色嘛，就是那个曾经选过总统，然后又没有选上总统，然后又回来选总统那一个、说实在话，就是今天你在美国，如果你是住在中西部或者南方的基督徒，你要选这是我以前念神学院的时候，我在第一次要选总统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念神学院，那时候老师就在讲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你是在美国的基督徒，尤其像美南浸信会这种背景的，你在面对那当时是 Hillary 跟那个 Trump 的这两个人的时候，你要投谁？其实对于大部分基督徒而言，你要投川普的，因为 他真的是某种程度上，不能什么，这是个很复杂的政治议题，但是他真的是守护所谓的基督教传统价值，他正在做这件事情。你看嘛，他说什么？他说他反对堕胎嘛，有没有？哦，他反对同性恋嘛，哦，有没有？他的，然后他上任之后就把所谓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嘛？为什么？因为其实以色列首都对以色列人而言，他一直觉得他是在耶路撒冷才是他的首都，他这个是世界的首都哈。但是因为没有办法，因为争议太大，会打仗，所以他勉为其难。好了好了，那我就把我的政治精神放在特拉维夫这样子哦。这个是，就他所以川普就做很多这种宣示价值，对我们来看，哇，他真的在向世界宣告说，我真的是顺服所谓上帝旨意的事情。好，真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but 对，我觉得我觉得真的是是这样的事情，真的没有一个绝对的感，就对我来说，我觉得常会让人很 confused， 就是说所以绝对的正确或者是错误，或者真的很不容易，你要去说谁是对，谁是错，谁是好，谁是坏。好不容易，非常非常不容易。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川普的这个当选根本是 the end of democracy， 就是民主的尽头。对我来说，我就看，你在干嘛？怎么会搞成这样子啊？就是非常的很夸张。但是他真的另外一方面，他真的是在基督价值上面，他真的是比较是站在同一边上面，就很难呐，就是世界的事情没有那么容易哦，就是没有那么容易，你可以分个黑非黑即白的一个状况哦。好，这个所以耶罗伯安还选了利未族以外的家族来选祭司，哦，这个东西就也是犯大忌啊，就是说，就是以从这种种的事情来看，说明了北国以色列的宗教信仰与南国犹大的这个宗教信仰已经慢慢渐行渐远了。已经渐行渐远了。好，那在这边15节来说的，这一切是出于神为了要成就他向耶罗伯安所说的话，这一切都是因为所罗门悖逆神的缘故。我们 回到这个中间来讲，这个东西是非常有意思可以来讲的，就是说难道今天罗伯安会造成这样的局面，按照我们读圣经的角度来看，其实是他的爸爸悖逆神的缘故，导致他的小孩变成要承受这样的恶果。这个很值得我们来思考。在今天的民法当中，我们都没有父债子还了，难道圣经上面是提倡这样的事情吗？哦，我爸爸做的事情，难道小孩来去因为爸爸悖逆神，所以小孩就遭殃要承受这恶果？哦，所以某种程度上说罗伯安是无辜的，他会碰到这个东西，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他爸爸造成的哈。做王没多久就碰到这些倒霉事啊，对不对？他碰到这些倒霉事，那为什么上帝不保守罗伯安呢？上帝为什么直接惩罚所罗门就好啦？那为什么要罗伯安来担当所罗门的过犯呢？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来思考。很多人来，难道真的是要父债子还吗？哦，不是，其实。圣经上面并不是教导说父母犯罪儿子承担，圣经上面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强调。圣经上面所强调的是父母犯罪儿女要受苦，儿女受苦并不是担当父母的罪好让父母可以逍遥法外，不是这个意思啊。神这样做是要教导他的子民，也教导我们，父母的犯罪将会影响儿女，会影响儿女，好，会影响到之后的事情。如果你爱你的儿女，如果你真的是愿意保护保守你的儿女，就当尽心尽意爱神敬畏神。很多人以为这个个人造业个人担呐，好不好？好，我们都这个叫做这个我做事情我自己来承担就好，我做事情我自己这个付出代价就好了，好，那我自己犯罪就让上帝来惩罚我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并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从古今中外看到事情都不是，常常不是这个样子。我最常讲到这个事情，我常举例子就是我们常在这个，现在我不知道现在小朋友有在念那个吗？长恨歌有还有在念吗？ 实在太长了，不好念这样。我就问啊，常常在恨什么？啊，各位啊，各位有哎、欸、有念过？常常哥在恨什么？哦，常常哥讲的就是这个唐明皇唐玄宗嘛，唐玄宗哈、哦，对不对？他本来他是好皇帝啊，他怎么不知道这个开元之治，好不好哈？咱们这个华人，我们叫唐人街，唐人街哈、哦。为什么在国外的这个叫唐人街？就是汉唐这个盛世啊，影响我们这个华汉民族哈、哦，汉文化啊、哦，非常非常大。唐明皇那个时候，唐玄宗也就是唐明皇，那个时候唐朝的国力到达巅峰，到达最大的时候，就是万佛朝宗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唐朝非常非常厉害，都愿意来这个朝贡，都愿意来这个南到东南亚哈，北到这个很多的，像你知道吗？在之前这个卫青霍去病就已经把匈奴打了一番了嘛，都已经打一遍了，然后。北边、南边、东边、西边都是没有问题的。你看，像今天日本的很多的服饰啊、语言啊，都是跟我们当时唐朝是一样的，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唐朝实在太厉害、太威了，世界第一强国哦，跟今天美国一样哦。好，可是呢，唐玄宗、唐明皇后来发生什么事？就喜欢那个谁？哎呀，喜欢杨贵妃嘛，对不对？这个就是喜欢杨贵妃之后就怎样，就是喜欢到就是晚上就玩太快乐，早上都不来上班。哎、欸，不是，这不是我讲，这你去看三哥那边就有两句嘛，就是晚上就是玩得太就是然后早上就起不来嘛，就是这样。我就问那是晚上在玩什么，就是。欸、所以很多我跟你讲，就是很多不要再说什么怎么教小朋友啦，因为我们在很多的诗词里面哈，真的很多的东西，你仔细看，你会发现说，哎、欸，这都是我们人生哈，或者是社会的日常啊，哈，不要就是讲说好像我文英哥在讲一个很新三色的事情，不是的，好不好？就是唐玄宗自己啊、因为他极盛而衰嘛。极盛而衰，就像所罗门一样啊，像所罗门一样，就是整个的帝国从极盛，因为他喜欢杨贵妃到不行，然后就都不管事情了，然后就这样，然后后来就发生什么安史之乱嘛，后来就发生安史之乱，然后唐玄宗要逼着杨贵妃自己去吊死啊，发生安史之乱之后，整个唐朝的。国力就大幅的下降，一直到后面一半的时间，整个唐朝后以至于到后面发生整个分裂，变成五代十国，整个这样的一个国力就从极盛转衰。当然呢、啊，我们也可以说这叫赢家的诅咒嘛，哈。当你到一个很 top 的时候，你就接下来就什么，就是往下掉啊。同样的，也让我们知道说，所罗门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去做这个事情。他自己受到惩罚没错，但是就像唐玄宗一样，他后面的皇帝，他后面的他的子孙们都承受了他因为喜欢杨贵妃到一个地步，因为某种事情去荒废朝政，就不像以前那么努力，所造成兵荒马乱，死了这么多的人。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就恨说为什么这样的盛唐这个盛世啊，没有继续下去，只因为一个这样的一个错误，只因为喜欢这样的一个梅啊，就变成这个样子，此恨绵绵无绝期，是因为这个样子啊，后面兵荒马乱，死了多少无辜的人，多少皇他后面唐玄宗之后的皇帝变得非常的很难继续在治理经营这个国家。同样的，所罗门从极盛转衰，导致罗伯安让帝国分裂。哎，实际上并不是说哦，好像是父债子还，不是的，而是反过来，我们角度应该变成说，为人父母的、为人君王的、在上位者，你在做的每一个决定都要小心啊。你在做的每个决定都要谨慎啊，要做每个决定都要来寻求神的旨意啦、啊，要来寻求神的意思，要来更亲近神，更敬畏神，更能寻求神的旨意。因为你在那个位置上面，你所做的决定都会影响后世后代，都会影响这个范围非常的广。
你当你不是 已经不是 nobody 的时候，你做的任何的决定，你做任何的事情都会影响。今天换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来，你可能今天是不要说是你可能不是传道牧师，但是你可能是一个小组长，你可能是一个家组长，你甚至是一个小组的一个 leader。你对于上帝的态度，你对于敬畏神的态度，是不是都会影响到你所带的人？都会影响到你所带的人。那这样的是，这不再只是你自己跟上帝的关系了，已经不再只是这样的关系。在这个2024年的今天，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强调所谓的个人主义嘛，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来承担，你们不要再讲什么东西，你们没有资格讲我什么。我们强调其实是这个东西，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罗伯安在这个因为他的爸爸所罗门所造成这样的帝国分裂的状况，上帝的教训是告诉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带人的时候，当我们在有一点点位置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决定，我们的思想，我们对于神的态度都会影响到我们被我们所带的人，这是事实，这是没有办法否认的。虽然很多人已经不想要讲什么风行草偃哈，对不对哈？这个草上之风不也？这个上行下效，我们已经很久不要讲这件事情了。但是在今天的圣经当中，我们再次看到这件事情，真的，身为一个君王的人，你越是上位的人，你越要注意小心，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是不是真的合神的心意？你的属灵生活是不是真的无时无刻在贴近神，来敬畏神。当你越忙的时候，当你越上位，其实你工作会越忙。当你越上位的时候，你是你的各种思绪，你每个人来跟你讲，你能得到的意见也是越来越多。但是你还有那个空间，还有那个时间去听听上帝跟你讲什么吗？我今天看到，我们今天看到说，从第十一章、十章开始，整个的以色列国开始转折变成一个分裂的状况，我们看到一个政治上的现实是这样，没错。但是我们却看圣经上面让我们看到说那个原因是什么？那个原因真的是，当我们真的是在任何一个处于一个带人的位置、一个 leader 的位置的时候，我们更应当保守警醒，去体察上帝的心意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影响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好，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我觉得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我们即将看到罗伯安跟耶罗伯安两个的一个两国的一个分裂。好，所以当我们在做任何的选择之前，真的不要只是考虑自己，更要考虑你为你的下一代，或是你会为你所带的人所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们会因你蒙福，还是因你而受苦。我觉得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希望大家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真的即便在忙碌的此刻，在忙碌的今天，我们能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空间，来去让上帝的声音、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的心中，好让我们的下一代是因我们而蒙福，而不是因我们而受苦。这是我今天的分享。爸爸是的，对，主耶稣，主啊，谢谢你今天赐下这么宝贝的话语，这么宝贵的话语，这么宝贵的提醒。主啊，你透过圣经，透过今天的讲到的信息来对我们说话，来提醒我们。主啊，我们每一个做的决定，每一个决定的动机是什么，真的都好重要。主啊，我们每一个决定会影响的人，会影响的事情也真的都很多。主啊，但我们何等的软弱，每一个讯息每一个资讯或者是忙乱的时候，
或者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各式各样的变动其实都会让我们的决定并不是那么的清醒。主耶稣，愿你的圣灵真的是常常来提醒我们，主啊，愿你真是来常常坚固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心可以定睛仰望在你，叫我们真是能安静下来聆听你的心意，寻求你的旨意。主啊，你是带领我们的神，主啊，我们也要常常回转归向你，常常回转来到你的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可以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动机，那动机真的是不是属你，是不是爱你，是而你的旨意又是什么。主啊，谢谢你，主啊，叫我们听了就可以思考，思考了之后就去行。主啊，谢谢你，主啊，真的是呼求你在我们每一时每一刻你都与我们同在，在上班的时候，在生活中与亲朋好友跟家人相处的时候，在跟教会的姐妹弟兄们相处的时候，各式各样的决定，主啊，你就在那里。主啊，我们要定义要寻求你的心意。主啊，谢谢你，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接下来一整天的时间，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赞美你。孩子将感谢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荣耀又得胜的名，阿们。